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创世纪五十章，从第一节读起。这一章基本上是记载雅各死后被埋葬和约瑟的死，就结束了创世纪这本书。今天我们读五十章第一节到十四节，讲到雅各的埋葬。雅各从创世纪二十五章出生到创世纪五十章他被埋葬，他的一生非常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很特别的是，圣经几乎花了快三章的篇幅记载雅各的死，他是非常尊荣的离世。在圣经中其他人物几乎找不到有一个人的死和雅各一样的尊荣。从47章29节告诉我们，以色列的死期近了，一直到50章他被埋，中间记载了几件事情。先是在47章29节，他要他的儿子约瑟向他起誓，他死后要把他的骸骨带回迦南地，安葬在他祖父他父亲所埋的地方。之后呢，第二件事就是他扶着杖头敬拜神，他认识神是牧养他一生道路的神。他要见神之前，他向神充满了感恩，充满了赞美，因此他扶着杖头敬拜神。第三件事就记载在48章，他纪念他所爱的妻子拉结。第四件事，因为拉结的缘故，拉结投生的儿子约瑟就承受他的祝福，成为他名下的长子，就把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归在他的名下，给了约瑟的长子祝福。之后第五件事就记载在49章，他为他的12个儿子祝福，并且在祝福中说出预言，也因着他的预言，他的12个儿子就成为以色列的12个支派。而这预言从雅各当时开始，一直要到主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在地上建立国度才完全应验。那是个伟大的预言。祝福完他12个儿子之后，他就气绝而死。来到五十章第一节，约瑟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约瑟现在所做的事都是长子所应该做的，他伏在他父亲的面上哀哭，与他亲嘴，为他父亲送终。这就应验了在创世纪46章，当雅各到了别示巴，不确定他是否该去埃及的时候，他向神献祭，神就亲自回答他说，不要害怕，尽管下去。46章第4节，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这句话果然应验了。第二节，约瑟吩咐伺候他的医生用香料熏他的父亲，医生就用香料熏了以色列。约瑟定义要照着他父亲的吩咐，把他父亲的遗体送回迦南地，安葬在麦比拉洞，因为那个地方气候炎热，这一段旅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请医生做了防腐的工作，用各样的香料来熏他的父亲，这样让他的尸体就不会腐败。第三节，熏尸的常例是40天，那40天满了，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因为约瑟是埃及的宰相，因此他父亲的死就按着宰相的礼仪，整个埃及人为他哀哭了70天。根据历史记载，当时埃及的法老如果死了，全国要为他哀哭72天。因为约瑟是宰相，比法老小一点，因此70天已经是极度的尊崇。第四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约瑟对法老家中的人说，我若在你们眼前蒙恩，请你们报告法老说，我父亲要死的时候叫我起誓，说你要将我葬在迦南地，在我为自己所掘的坟墓里， 现在求你让我上去葬我父亲，以后我必回来。以色列人在为死去的家人哀哭的时候，他们不刮胡子，不修面容，这和埃及人的礼仪不符。而在约瑟家中服侍的埃及人，甚至于连法老家中的人也经常与约瑟有亲密的交往，因此约瑟就请法老家中的人回去报告法老，他要遵从他父亲的吩咐，要把他的身体移到迦南地，在那边安葬，也就是在希伯伦的麦比拉洞，在那里埋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也埋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雅各也亲手埋葬了他的妻子利亚在那里。很可能在埋葬利亚的时候，他也为自己预备好了坟墓，等到他死后，别人可以把他和利亚同葬。约瑟定义要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完成，就请法老家中的人报告法老，因为他贵为宰相，一定是事务繁忙，他要离开一段时间，必须有法老的许可。第六节，法老说，你可以上去照着你父亲叫你起的事将他葬埋。因着约瑟地位的崇高，因着法老信任约瑟，因着约瑟做每一件事都合乎当时的礼制，当法老同意之后，约瑟的葬礼似乎就成为了埃及的国葬，那么的隆重，那么的尊贵。第七节，于是约瑟上去葬他父亲。埃及在迦南地的南方，同时迦南地的位置也比埃及地纬度要高，因此圣经说上去葬他的父亲。与他一同上去的有法老的臣仆和法老家中的长老，并埃及国的长老，还有约瑟的全家和他的弟兄们，并他父亲的眷属。这一行真的是浩浩荡荡，有法老的臣仆、法老家中的长老、埃及国的长老、约瑟自己家，还有他的弟兄，有他父亲的眷属，只有他们的妇人、孩子和羊群、牛群都留在歌山地，又有车辆、马兵和他一同上去，那一帮人甚多，真的是很难想象。年轻的雅各因着争夺长子的祝福而被迫离开家，就带着一根杖过河到了巴旦亚兰，结果他在回美地的时候已经有了11个儿子，有了许多的财富，浩浩荡荡的成了两队，回到了迦南地。他在迦南地过了他一生的日子，大部分时间应该是在希伯伦。后来因为饥荒，他不得不下到埃及投靠他的儿子约瑟，而现在死了以后又要回归迦南地，却是背极了尊贵与荣耀。有许多埃及的大臣、长老、军兵，还有他自己家中的许多人一同送他回迦南地。希伯伦是一生他住在的地方，希伯伦就是交通，一生活在与神的交通中，死了还要在那里等待复活。他几次离开家，不管是往北到巴旦亚兰，或是往南到埃及，神最终还是把他带回了希伯伦，而两次的回归带着神满满的祝福。第十节，他们到了约旦河外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大大的嚎啕痛哭。这里的约旦河外应该是指约旦河东，也就是说他们这一趟的行程不是从埃及出发，沿着地中海直接进到迦南的南地，然后到希伯伦，反而是先往东走，到了死海的东边，后来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到了一个亚达的河场，就在那里嚎啕痛哭。约瑟为他父亲哀哭了七天。迦南的居民听见亚达河场上的哀哭，就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很可能随行来的埃及的长官、军兵和法老们，或许不方便这些官方的人员大阵仗的进入迦南地，因此就在这里结束他们送葬的旅程， 所以就在亚达的禾场上有一个纪念的仪式。这在这里又哀哭了七天，这些埃及人们也陪着他一同哀哭，以至于迦南地当地的人听到了都说这是埃及人一场极大的哀哭。因此那个地方名叫亚伯麦西，是在约旦河东。亚伯是渠道的意思，麦西就是埃及，也就说出埃及人痛哭，他们的眼泪汇集成了一条渠道。应该是这一场纪念仪式完了之后，这些埃及人们就回到了埃及。接下来就是雅各的儿子们以及他的亲属们过约旦河去到希伯伦。十二节，雅各的儿子们就遵着他父亲所吩咐的办了，把他搬到迦南地，葬在麦利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约瑟葬了他父亲以后，就和众弟兄并一切同他上去葬他父亲的人都回埃及去了。在雅各身上，我们看到他死后的葬礼几乎是在圣经中最荣耀最尊贵的。在整个旧约人物中，除了族长时期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之外，最重要的人物大概就是摩西和大卫。就连摩西和大卫他们的死以及死后的埋葬都不像约瑟这么的尊贵荣耀。摩西的死记载在生命记34章4节到8节，约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那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耶和华将他埋葬在摩押地伯皮尔对面的谷中。摩西的死是带着遗憾的，他眼睛看到应许之地却不能过去。他的死是神秘的，是神亲自将他埋葬。虽然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为他哀哭了30日，圣经短短的几节就记载了不像雅各得到这么高的尊崇。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大卫是个合神心意的人，但他死的时候也是带着遗憾。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二章一节到第九节，他向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了勉励的话之后，还特地交代他要处理关于约押和示每两个人当年向他所行的恶。接着第十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大卫做以色列王40年，在希伯伦做王7年，在耶路撒冷做王33年。就这么两节就交代了他的死，也远远不及雅各。到了新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地上，他来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赎罪的羔羊，为人类的罪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他借着死成就了神的旨意，而在他之后，他的门徒们、初代教会的使徒们大部分都是殉道而死。在圣经的记载中，似乎雅各就是得天独厚，在死和埋葬的事上满了荣耀和尊贵。为什么呢？从属灵的层面而说，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说出一个人如果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蒙神呼召之后就一生跟随神，也像以撒一样在跟随神的道路中承受和享受神为我们预备各样的福分，也像雅各愿意在信心中接受神的对付，借着神的供应不断地倒空自己，最终成为一个完全与神合一的人。而这样人的一生是没有遗憾的，是完满的。当然在神主宰的权柄中，有些人答应神的呼召，为着他的呼召摆上生命的代价，这是殉道者，这是因着神特别的旨意，不是一个正常离世的方法。对于一个愿意把自己一生摆在神的手中，经历神在环境中的带领，经历神的制作，最终要去见主前 完全没有任何遗憾。其实这是一个正常的离世，满了尊贵和荣耀，也是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可以达到的。我们一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雅各的一生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因着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你的一生能够达到的高度。我们渴望能够像雅各一样，把自己完全交在你的恩手中，让你自由定义，让你自由制作。最终当我们必须见你的时候，心中毫无遗憾。祝福我的生活，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